欢迎收听 RJ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会有我陪伴大家度过快乐的足球时间。在近日的天气其实相当的舒服，虽然还是有很大的太阳，但是呢也常常有凉风在吹拂着我们，是非常适合运动的天气，不过运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哦。像 RJ Fun 最近不小心就扭伤了脚，这可是非常麻烦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音乐回来之后就要开始本期精彩的节目，有中华队的比赛分析，还有欧洲许多最新的足球消息，马上告诉大家。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在这个礼拜世界足坛有非常多精彩的消息，因为除了亚洲进行了2018年的世界杯资格赛的选拔之外，在欧洲方面也相当热闹，因为他们正在进行2016年法国欧洲国家杯的选拔赛。在这个资格赛当中将有54支球队，总共分为9组，一组会有6支球队要争取晋级的机会。这一次的欧洲国家杯不同以往，他们在决赛圈从以往的16队扩编成为24队，虽然入选的机会、入选的球队稍微变多了，不过竞争还是相当的激烈。这里呢，就先为各位稍微整理一下啦，因为每一组的6支球队，每一支球队会跟其他5支球队各交战2场比赛，所以总共每一支球队都要经历10场的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够确定到底是谁能够拥有晋级的资格。在 A 组方面，本来大家都会比较看好的荷兰队在现在相当的不妙啊，在经过8场比赛之后，他们只排在小组的第4名、其实这样看来，每一组的前2名是确定一定能够晋级决赛圈的。那接下来每一组前2名嘛，所以总共9组，9×2=18，有18支球队，只要你是在小组的前2名，那就能够保送到决赛圈。那么剩下来的6个名额就要从9组里面选出6个最好的小组第3名，因此至少你也要争取到小组第3名才比较有可能拥有晋级的机会。而荷兰队现在处境相当的不妙，他们只能排在小组的第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的目前的小组第1是冰岛。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冰岛的足球实力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在这之前，确实他们不太在国际的赛场上被看好，但是从2010年之后，大概就是距今4-5年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其实是一路飙升的哦。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的排名只有112，世界排名，但是到了今年，他们现在已经上升来到了23哦，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23，而且就是在9月的时候，这是最新的排名，这代表他们近几年的国家的足球实力是一路的在攀升，而且攀升的速度其实相当的快。原本112，现在经过5年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3名。这次他们在小组赛里面能够取得第1名的排名，确实足够要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一支球队哦。接下来看到 B 组的排名，目前也是一样，经过了8场的比赛。被看好的比利时排在小组第2，算是让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成绩。不过小组第1名是出乎意料的，是威尔士。威尔士这支球队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在近年来他们进步幅度也是相当的明显。2010年的时候他们世界排名只有112，但是来到2015年也是9月的最新排名，他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第9了。世界第9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也相当令人期待在这一届的大会当中他们能够带来更精彩的表现。接下来 C 组是相当稳定的一组，这一组的排名前2名分别是西班牙跟斯洛伐克。西班牙没有意外的排在小组的第1名，8场比赛当中赢了7场，只输了1场。而现在他们第一名的位置其实也并不是相当的安稳，因为排名在他们后面的斯洛伐克只以2分的积分差距落后他们，所以在剩下2场比赛当中还是相当有机会可以反超的。而这一组的第3名是乌克兰，他们距离第4名也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这一组相对的安稳一些。接下来看到第一组排名第1的是德国队，19分的积分排在第1名，第2名则是波兰。 这一组的组合其实相当的有趣，当然并没有特别的黑马。而德国跟波兰呢，因为他们是相当靠近的邻近国家，一直以来他们的国脚都有一些身份重复的问题。有不少德国好手，他们其实原本是波兰裔的，那他们可能为了选择更好或者是更丰富的选手生涯，他们有时候会改变自己的国籍，或者是基于某种利益之下，他必须要去选择他要代替波兰或者是德国出赛。这种例子其实相当的多，但是因为德国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强大的足球王国，所以一直以来都会有许多波兰好手投靠德国国家队，或者是德国国家队挖角波兰好手的新闻出现。像是之前最有名的例子，之前才刚退出国家队不久的德国国脚 Podolski， 这个选手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相当的被看好，他确实也有不错的选手生涯，可惜到了最后他因为受伤的关系比较没办法有稳定的发挥。除了 Podolski 之外，其实还有相当多的足球好手是从波兰来到德国国家队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波兰还是有许多相当好的选手，像目前效力于德国甲级联赛拜仁慕尼黑的前锋 Lewandowski， 就是目前波兰队的国家队队长，也是相当重要的进攻灵魂。所以波兰在这一次的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表现都还算不错，也可以让人期待他们之后他们的表现哦。接下来看到一组这边的话，有英格兰积24分8场全胜遥遥领先第二名的瑞士，有9分之多的积分，目前看起来他们的晋级之路相对的安稳。而国家队队长前锋 Rooney 也在近日打破了高悬45年的国家队进球纪录，原本的纪录是由传奇 Bobby Charlton 所保持的49球，而在上一场对阵瑞士的比赛当中，他正式的打破这个纪录，所以将这个纪录推进来到了50球。但是现在人们也正在期待他是不是能够达成跟 Bobby Charlton 一样的成就，就是带领英格兰再一次的拿下他们世界杯的冠军呢？如果在这一次的欧洲国家杯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相信人们会给他更多的肯定。接下来看到 F 组，在这一组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强队，排在小组第一的是北爱尔兰，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匈牙利。很巧的，这三支队伍都是曾经的一代强权，不过在近几年因为世代交替或等等一些原因，他们渐渐的有点走往下坡，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现在又是再次回到顶峰的状态了。北爱尔兰目前的世界排名是重新回到曾经的排名最佳，大概来到40名左右的位置。罗马尼亚这支球队相当值得注意，在过去呢，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位传奇球员，名叫 Hodge。这位球员在过去球员的时代是非常顶尖的球员，也因为他几乎凭着一己之力将罗马尼亚带领到世界杯资格赛的八强的成绩。很可惜，在那之后并没有更棒的球员能够替代他的位置，所以直到如今，他还是被认定为罗马尼亚这国家最棒的足球英雄。而罗马尼亚在近几年的成绩，大概也是从2010年开始呢，一路的往上飙升。在2010年，他们大概排在世界排名56名。不过在最新的 FIFA 世界排名当中，他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第7名的排名了，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而这次他们取得了小组的晋级资格，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因此很让人期待在这次的欧洲国家杯当中，他们的表现会是如何。接下来看到G组这边也是有一批非常强悍的黑马，就是奥地利。奥地利目前积22分，遥遥领先这小组第二名，有8分之多，看起来晋级也是没有问题的。奥地利近年的进步也是非常的可怕哦，他们在2007年排名在世界排名的94，不过来到最新的世界排名，他们已经进步到世界排名第13名了。这一次的小组赛成绩也反映出来他们的进步之明显，反而是这一组被看好稳定能够出现的瑞典现在有点危险，因为他们只积了12分，排在小组第三。如果他们在最后的两轮比赛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积分的话，那么晋级就会变得相当的危险哦。来看到 H组这一组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意大利，意大利在8场比赛之后赢了5场，平手了3场，虽然没有输球，但是只积了18分，距离排名第二的挪威还有第三名的克罗埃西亚分别只有2分跟3分的差距。因此这一组到最后的晋级资格虽然已经很明确的会是在这三队身上，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确保谁会是小组的第一名。 如果能够取得小组第一名的资格晋级的话，对于将来的比赛会比较好的分组状态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埃西亚在最近的比赛辞退了他们一直以来长期的国家队总教练 Kovac。 这名教练呢，被认为是近代克罗埃西亚足球复兴的一种象征，因为他的战术或者是他的风格相当受到国家队队员的欢迎。但是在这一次的欧洲资格赛最后的小组赛，最近这两轮当中他的表现并不理想，因此在比赛结束之后他就被解雇了。接下来让关注的就是克罗埃西亚这球队接下来会找谁来接替作为他们的总教练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哦。最后我们来看到 I 组，目前葡萄牙以15分排在小组第一，丹麦以12分排小组第二，第三名11分则是阿尔巴尼亚。目前看起来这一组还不太明朗，因为他们普遍都少比了一到两场比赛。不过虽然如此，还是希望葡萄牙能够晋级，因为要是少了 C 罗的葡萄牙的话，在这一届欧洲国家杯多少会让人有一点点的遗憾。以上就是目前欧洲国家杯的大致资格赛战况喽。不知道这当中有没有你们所支持的球队是相当危险，或者是已经确定能够晋级的呢？在明年的欧洲国家杯，想必会是相当精彩的足球盛会。希望到时候大家也要锁定我们 RJ Radio 的黄金世代，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去走走、散散心、运动一下，离开座位，伸展一下筋骨。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待会见。欢迎回到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在本段节目就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中越大战赛后分析咯。这场比赛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直接进场观看，很开心这一次是台湾中华代表队第一次的售票比赛，售票的国际赛，20,000张的门票全部被一扫而空。不过蛮令人惊讶的，其实有非常多的票是由这些越南的朋友所买走。当然这次的购票机制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状况，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我们的各种机制，像是保安或者是售票系统以及各种规划上面，能够越来越加完整。当然这些需要时间慢慢的进步，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这种丰富的环境或者是这么多热情的球迷来支持我们的国家代表队。不过在近几年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高涨了，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来注意到这样的比赛，所以随着许多人的关注来到，相信一切的硬体环境或者是各种管理机制都会越来越好。毕竟呢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的实力会渐渐提升的。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分析。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中华队最后以1-2很遗憾的输给了越南队，不过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地方，在比赛本身来说有非常多的地方是值得鼓励的。首先我们排出4-1-4-1的阵型，显示了我们想要在自家主场取胜抢分的决心。总教练特别将陈柏良以及温志豪这两位中华队内最有攻击天赋的选手排在前锋身后的两名攻击中场的位置，再透过老将罗志恩以及另外一侧的边锋韦玉任，希望能够在攻击方面透过速度以及好的技术配合来创造更多的机会。确实这样的组合在一开赛对越南队来说有非常大的威胁，大概开赛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制造了3次非常好的射门机会，很可惜没有办法在这时候拿下比分。而越南队这边则摆出了大概3-5-2的阵型，很明显的想要在上半场也是尽量透过攻击猛烈的速度压制来抢下更多的分数。不过实际上在一开赛的时候，中华队的沉稳以及攻击线上面的非常强大的活力反而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啊。不过就在他们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实行了很明确的战术，就是进攻中华队的左边路。这一边的防守相对的其实一直来说都是中华队比较弱的地方，毕竟在右路有着非常顶级的边后卫，我们规划的陈昌元选手在这里防守，他在经验以及各种能力上面其实都是相当突出的，也因此对方选择攻击左边路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不过我们在这部分的准备也是相当的充足，因为我们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在左边路这边被突破了其实不少次，有不少失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彼此的支援以及协防都相当的到位，但也会 再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回来协防的球员就没办法再往前进攻了。因此这次回来协防的安排的是温志豪，这名相当有攻击天赋的选手。当然他在防守的能力以及各种支援跑位的能力上面也在中华队当中是数一数二的。通过他来支援这部分的防守其实是蛮理想的一个选择，但是相对的就会牺牲他的体能以及进攻线上面的火力。也因此当对方开始强压这条边路的时候，中华队也因着温志豪选手往后撤的关系，攻击火力上面也开始渐渐的减弱。在上半场的状况就在这样双方彼此焦灼的状态之下结束了。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其实对双方来说0-0的平手是一个有一点失望但是却又能够接受的结果，因为对双方来说没有办法在上半场抢下分数都是有点可惜的，不过相同的也没让对方得到分数。因此来到了决胜的下半场，越南队这边的进攻就更加的明显，终于他们在第53分钟的时候透过一次的角球崩破了中华队的大门。其实这里必须要称赞一下对手，因为越南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高球或者是这种定位开出来的角球啊自由球都是相当的有威胁性，因为他们虽然在体格上面跟我们的球员其实不相上下，但是他们在高空球的判断以及抢点上面都是非常突出的，也相当有经验。因此虽然我们的人数比较多，但是很多时候都看到越南队的球员往往都能够比我们早一步去抢到这个高空球的弱点。因此这场比赛呢，中华队比较有问题的高空球防守就在53分钟的时候被对方透过角球突破率先得到一分。不过得到一分之后，中华队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丧失了斗志，反而是他们更加积极的想要抢攻，想要进攻对方的球门。不过越南队这边呢，反而是在攻击一分之后有一点明显的想要透过这一分来死守到最后。而就在我们82分钟的时候，透过下半场才换上场的11号吴俊卿选手也是再次的自由球定位球当中透过陈昌元选手的长传来顶进一分。因此呢，在中场结束前的10分钟82分的时候就能够追平比分，而且在这时候中华队的攻势也越来越加猛烈，所有人的士气也都上升，因为毕竟是在主场，大家都想要再拿下一分得到胜利。但是很可惜的，在最后的时刻，因为我们全员压上的关系，加上许多选手的体力都已经下滑得相当严重，甚至我们主力的中后卫也都因为抽筋所以下场休息。但是很可惜的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三个换人名额已经使用完了，并没有能够替换的选手，在最后的阶段刚好在一次的对方反击当中我们一次后卫以及守门员协防上面的一点点小失误，造成了对方踢进了关键的制胜球。就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的时候，对方踢进了制胜的这一球，比分改写成为2-1。而且在这之后还发生了球场的小插曲，有一些越南的球迷跳跃过栏杆跑进球场，导致比赛中断。其实裁判在这时候呢的处理稍微有一些慢了，因此导致比赛又拖延了将近10分钟，才要回到比赛的最后时刻把这补时全部补完。不过选手的心情当然相对也受到一些影响，尽管如此在最后的猛攻阶段还是有许多差一点就能够进球的机会，但很可惜的中华队并没有办法将这最后决定性的一球踢进球门，比赛最后1-2结束了。当然这场比赛的失利让许多人都觉得相当的可惜，因为这是我们近几场比赛当中相当有机会得到胜利的一场，而且也有相当多台湾的观众进场支持，在选手以及教练的准备上面也相当的充足。不过还是很可惜的，尽管战术的设定非常的正确，所有人的士气以及整体的战术执行都相当的到位，可惜我们还是输在了最后关键时刻，可能是球员的个人能力或者是个人的经验因素所造成的这个微小的差距来决定最后比赛的胜负。但是非常开心的是，至少从这场比赛看来，我们的国家的足球队已经非常像是一个整体的组织了，相信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中华队的演出，而且很希望有更多很棒的很好的选手能够再不断的出现， 虽然这一场比赛没办法拿下胜利，相当可惜。不过我们还有最后一场的主场比赛，11月17号在龙腾体育场，高雄的龙腾体育场将要迎战伊拉克。相信在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热情的球迷进场支持中华队。希望呢这一次没有进场看到比赛的朋友，在到时候可以一起来欣赏比赛喽。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节目的后段要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新消息，在这个赛季意大利乙级联赛，他们在新球季启用了一个新的制度。过往我们知道在球场上会有黄牌还有红牌，如果你被出示了黄牌代表警告，那如果是红牌的话就要出场，如果你是在球场上得到第二张黄牌，那么也会变成一张红牌来被罚出场。不过在新赛季的意大利联赛中会出现一种新的牌，叫做绿牌。这种绿色的牌其实是用来奖励球员的精神的，特别是遵守公平竞赛原则的精神或者是行为。如果你做出了这样好的行为的话，就会得到裁判一张绿牌的赞赏。这样的绿牌主要目的是鼓励球员进行公平竞赛。像是有的时候球场上出现球员受伤，对方的球员受伤虽然并没有挡住你进攻的方向，但如果你主动停止进攻将球踢出界外的话，就可以让对方提早得到治疗，或者是有的时候因为裁判一时的误判，所以我方得到利益。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你主动承认的话，也会被出示绿牌。在球季结束之后，意大利联赛就会根据这个绿牌的选手名单选出公平竞赛奖。虽然这个奖项不见得会像金靴奖、金球奖或者是冠军奖杯那么样的吸引许多人的注目，很多人可能也只会认定它是一种嘉奖鼓励的机制。不过实际上这种精神却是每一个球员在比赛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的根本精神。他鼓励着球员，希望提醒球员绝对要带着爱与和平以及符合道德的运动家精神来参与每一场比赛，这样精神其实是相当基本的。当然你如果将它当作是一种奖励的机制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每一个人，球员必须要带着这样的基本精神来参与比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成为金靴奖、金球奖的球员，但是带着爱与和平的这种精神来参赛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发出属于选手的光芒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这方也相当开心，希望我们这样的制度之后能够建立在世界上各大比赛上面咯。当然说到爱与和平的精神，在近日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欧洲目前呢接纳了非常多的亚洲的难民潮，这些难民潮来自于许多西亚战乱地区，特别是叙利亚或者是伊拉克等等的这些难民呢，他们的何去何从一直是受到关注的。在近日由德国的总理梅克尔率先的带领着德国来迎接这些难民。当然许多欧洲俱乐部的球会也做出了很多的支援行动咯，像是拜仁慕尼黑他们在之前宣布他们将会捐出100万欧元协助这些难民，提供给这些帮助难民的慈善机构，还有球队会为这些年轻的难民开办训练营，除了提供他们基本的饮食之外，还会提供儿童德语课程以及踢足球的装备。在德国首先以身作则来接纳这些难民之后，总计16万名的难民也会分别由欧盟的其他25个国家来分担并且一起照顾。当然发生战乱是每个人都不乐意见到的，我们也祈祷在将来这些难民他们仍然能够带着希望带着幸福继续度过属于他们的生活，也祈祷在中东叙利亚或者是北非利比亚等等的这些战乱的区域能够赶紧的平息这些战乱以及纷争。就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的德罗巴带领着整个国家的足球队，在比赛之后号召所有人民放下武器，和平对谈的这样的英雄人物，能够在之后继续的出现，透过许多的运动，透过文化艺术来传达和平止战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来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也能够为了这件事情尽一份心力，也许我们可以为他们捐献捐款，或者是更多的为他们祈祷，希望战乱能够赶快的平息。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再进行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要分享黄金世代独家专属的足球语录，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一位阿根廷的传奇球员 Di Stefano， 他曾经说过，在足球场上不能有敌人，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场上是对手，但场下是朋友。这句话很简单，但也说明了身为一个足球员该有的一种精神，并不是为了取得胜利就能够不择手段的透过伤害或者是暴力的犯规来截止对方的进攻，这是一种足球该有的绅士精神，也是绝对不能被忘记的很重要的和平的精神。而总是教导我们踢球精神的总会长牧师，也常常告诉我们这样子和平的精神。他写出了一本书叫做《和平的足球》，他教导说呢，不要把敌对想成敌人，而是想成爱人，一定要这样做才行，教导了和平的足球精神。所谓的爱人，就是你会不顾一切想要保护他，即使有的时候必须要跟他站在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还是会坚决的捍卫他的安全，坚决的让一切都变得更好。所以在踢足球的时候，虽然是对手，虽然是敌人，但是绝对不是为了毁灭他而进行比赛的，而是为了让两边都可以在比赛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都可以让彼此提升，因此我们才进行比赛。所以总会长牧师也常常教导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透过足球来体会自己的人生，透过足球来学习人生活着的方法。就像我们踢球的时候，会有战术，会有技术，会有许多困难必须要克服，必须要锻炼自己的精神，要锻炼自己的肉体，才能够不断的超越界限。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也都是这样，很多时候并不是透过争吵来使自己爬得更高，去到更远的地方，而是付出爱，把对方当成爱人，和平的与对方相处，比起为了胜利，而是更为了合一，为了和平来度过生活。当我们这样来思考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再遇上困难了，因为很多困难都是我们自己所树立起来的，很多障碍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态度而出现的。当这一切消失了之后，我们所走的路其实会变得有所不同。因此在足球场上，我们所度过的态度及生活反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如此。希望大家也可以常常来学习这种很棒的运动精神，不只是在足球场上咯，在生活，在各样的运动，如果你带着和平的精神，把对方当作爱人，你总是付出爱，为对方多想一些，这样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我们也希望到如今还有许多充满战争战乱的地方都能够赶快的平息，许多被迫要离开家园的这些人们都能够重新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总有一天他们能够很安稳的放心的度过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一期我们也会准备相当精彩的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 RJ Radio 的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